兄姐妹早晨，
将天敞开，神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神的荣耀降下来。
非常美丽的一首诗歌。
好美丽的一首诗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关乎荣耀真神的启示。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荣耀真神的启示。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耶稣话：“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就说道路而言，
喺个道路，
就说道路来说，
就着道路嚟讲，
主耶稣是让人与到父神那里去的唯一的道路。
主耶稣系人到父神嗰度唯一嘅道路。
那么就说真理而言，
就着真理而言，
主耶稣又是让人认识上帝的唯一的方法。
主耶稣就系让人认识神唯一嘅方法。
那么就着我们的生命而言，
就我哋嘅生命而言，
那么主耶稣又是人跟神相交的一个唯一的途径，
就系人同神相交唯一嘅途径。
上个月我讲了道路，
我系上个月我讲咗道路。
那么今天我就来思想真理。
我今日同大家思想真理。
道路是关乎人生，
道路系关乎人生。
真理是关乎上帝，
真理系关乎上帝。
那么道路、真理、生命这三篇的信息是层层的向上递进。
啊，我哋讲道路、真理、生命系呢三堂道系一层一层嘅向上嘅。
那么越来是越深奥，
越嚟越深刻。
道路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道路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是因为是关乎我们人生自己的道路，
因为关乎我们人生自己的道路。
但是真理就比较难掌握，
但是真理就比较难掌握，
因为真理是关乎上帝本身，
因为真理是关乎神的。
所以我们当我们每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想是认识真神，认识真理。
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说认识真神，认识真理。
但可能发现圣经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可能不那么简单，
但是我们有时发觉圣经里面的信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
可能发现这个信息难以明白，
可能发现圣经的真理难以明白。
究竟什么是真理？
究竟什么是真理呢？
怎么样才算是认识神呢？
怎么样才算是认识神呢？
好，路加是一个知识分子。
路加是一个知识分子。
他是一个医生来的。
他是一个医生来的。
他是一个专业人士。
是一个专业人士。
那他凡事都讲究证据。
他凡事都讲证据的。
对，他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就便是很经过很详细的考察之后才写出来的。
他写路加福音的时候，是经过很详细考察才写出来的。
他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
他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
如果我们要认识真理，认识耶稣，
如果我们要认识真理，认识耶稣，
我们一卷很好的书就是路加福音，
一卷很好的书就是路加福音。
那今天我们看第九章，
我们今天看第九章，
我们看28节到36节，
我们看28到36节。
那么这件事记载门徒亲眼看见耶稣身上发现的一件事，
这一段是讲到耶稣的门徒亲眼看到的发生的一件事，
正好可以 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真理，认识耶稣。
正好可以教导我们怎么认识真理，认识耶稣。
我们不如一起打开这个圣经的经文。
不如我们一起打开圣经这段经文。
如果是在那个很竖排本，应该是在新约的93页。
如果是直旁的，就是93页。
啊，93页。
93页。
如果我们可以有圣经的话，我们就打开圣经的93页。
可以打开圣经的93页。
是路加福音第九章。
路加福音第九章。
实际上，我们的程序表上也有印出这一段的经文。
程序表也都有印在这一段的经文。
好，我们找到之后，让我们一同朗诵出来。
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朗诵出来。
路加福音第九章28到36节。
路加福音第九章28至36节。
好，预备起。
起。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容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所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两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止
了，
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
好，路加福音这段经文记载了耶稣的得意门徒彼得、雅各、约翰。
路加福医生在这段的记载呢，写到耶稣的三个门徒，得意门徒彼得、约翰和雅各。
那么在耶稣改变面貌的时候跟耶稣在一起，
耶稣改变面貌的时候跟耶稣一起。
那么耶稣平时的衣着跟大家没有什么太大分别，
耶稣平日的衣着跟其他人没什么大分别，
耶稣为人又很低调，
耶稣为人都很低调，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耶稣是弥赛亚，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耶稣是弥赛亚，
所以一定要有信心的眼光才看见，才能看得出来耶稣是弥赛亚，
一定要用信心的眼光才能够看到耶稣是弥赛亚。
但是这一次耶稣破例哦，
一次咧耶稣破例哦，
这次他改变自己的容貌，
他一次佢改变自己嘅容貌，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啦，
呢个系千载难逢嘅机会哦。
我们可以透过门徒的认识，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本来的面貌。
透过门徒嘅认识咧，我哋睇到耶稣本来嘅面貌，
那种荣耀的面貌，
荣耀嘅面貌。
但是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咧，
但系当我哋读下去嘅时候咧，
我们有大失所望。
我有大失所望，
因为路加的描述实在是太少，
因为路加的描述真的很少啊。
那当时耶稣和三个门徒上山去祷告，
那次呢耶稣和三个门徒上山祷告，
那么第二十九节说当他们祷告的时候，
二十九节话当他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祷告的时候通常闭上眼，对不对？
我们祷告的时候通常闭上眼，
是吧？至少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的习惯，
最少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习惯。
所以门徒闭上了，可能闭上了眼睛。
所以呢，门徒其实可能系眯埋咗眼嘅。
耶稣事先有没有告诉门徒说他要改变形象？
耶稣原本有冇预先预告话佢要改变形象？
哇，你们等着一会儿，一看有好戏看啊！
冇话你等住一阵间有好戏睇。
一会儿要睁大眼睛看好戏。
一定要睁大对眼嚟睇啊！
所以事先耶稣根本没有任何的声明。
所以呢，预先呢，耶稣冇咩声明嘅。
所以门徒也不知道。
所以门徒都不知道，
更不堪的是，
更加
令人难堪的是，
更加咧令人咧难谂到嘅事。
三十二节说那个门徒，说门徒打盹睡着了。
三十二节甚至话其实佢哋瞓着觉添。
等他们醒来的时候呢？
等我哋醒嘅时候咧，
耶稣的形象已经变了。
耶稣嘅形象已经变咗啦。
所以耶稣变相的过程，他们根本没有看到。
所以耶稣系点样变相呢个过程，我哋冇睇到。
是不是很可惜？
好可惜，系咪？
根本没有看到。
因为佢哋都冇睇到。
那么接下来那个摩西、以利亚要跟耶稣告别。
跟住咧，其实摩西同埋以利亚已经同耶稣告别啦。
那么耶稣又从那个荣耀的形象变回人的形象。
咁耶稣咧就从荣耀嘅形象咧变翻人嘅形象。
刚不巧又有一朵云来遮盖他们的话，
咁凑巧咧，仲有一个云彩嚟遮盖佢哋。
咁啊，这是三十四节讲的。
系呢个咧，三十四节讲。
所以又没有看到，又错过了耶稣变回人的那一幕。
佢又错过咗耶稣点样变回人嘅面貌。
所以从始至终，门徒根本没有看见耶稣是怎样变相的。
所以从始至终咧，啲门徒其实冇点睇到咧，耶稣系点样变相。
是不是我们感到很失望，对不对？
好失望啊，系咪啊？
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
从这段经文，我们思想一个问题。
我们看那个神，他是一个隐藏的神。
神是一个隐藏的神。
那么第一点，我们思考的神是一个隐藏的神。
神是一个隐藏的神。
神似乎是刻意的将一些东西隐藏起来。
神是不是故意将一些事情隐藏起来呢？
那么这一点值得我们来深思啊。
啊，这点值得我们深思的。
那么圣经其实有多处的提到神是一位隐藏的神。
啊，其实圣经呢是有多处呢是讲到呢神是一位隐藏的神。
我们的信仰是一种启示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启示的信仰。
神若不向我们启示的话，我们就无从认识他。
啊，如果神不是向我们启示的话，我们其实无从认识他。
而神刻意隐藏的那些东西，我们就称之为奥妙，对不对？
神故意隐藏的那些东西，我们称之为奥妙。
那么奥妙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深奥的东西。
啊，奥妙的意思并不一定是深奥的意思。
并未必都是深奥的东西。
啊，并不是一定是深奥的东西。
而是神他刻意将它隐藏起来。
而是神刻意的隐藏起来。
必须由神向我们启示，我们才可以看得见。
必须要神向我们启示，我们才能够看得到。
那么耶稣这一次带门徒上山去，
又今次耶稣带门徒上山去，
在门徒面前改变他的形象，
在门徒面前改变他的形象，
但是门徒没有看到。
但是其实门徒没有看到。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他也是这样，
他都是这样。
耶稣复活之后，他变了样子。
耶稣复活之后变了样，
没有人能认出耶稣的这个形象。
啊，没人能够认出耶稣这个形象。
直到他向门徒显明的时候，他们才认出那个是耶稣。
直至到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人才认出他。
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二十五节这样说。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这样讲。
啊，这个是耶稣说的话。
这是耶稣自己话。
他说：“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
你将这些话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
但向婴孩就显明出来。
你向婴孩就显明出来。
那么不管我们喜欢如否，
唔理我哋喜唔喜欢都好。
神要想向谁显明这些事，就向谁显明这些事。
神喜欢向谁显明这件事，就显明这件事。
哪怕是婴孩也好，他也可以向他显明。
啊，就算是 BB 都好，他要向他显明。
那么事情一定要由神向我们显明，我们才能够明白。
事情一定要是神向我们显明，我们才明白。
这个就是称之为启示。
这个就称之为启示。
也许我们会问，
咁我哋就可能会问，
神为什么要这样呢？
神点解要咁样呢？
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呢？
点解唔直接话俾我听呢？
告诉我该怎么办，不是更好吗？
唔会话俾我听，咁样清清楚楚点样做，咪仲好？
我们都就知道真理原来是这样，是那样。
啊，我哋都知道真理原本系咁样，系咁样。
可是神那么超越，
但系神咁超越。
人这么有限，
人咁有限，
即使神愿意向我们说清楚，
就算话神真系愿意同我哋讲清楚，
我们也未必能够完全的领悟，
我哋可能都未必完全能够领悟。
那是这里，我想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我喺度想带出一个好重要嘅真理。
神看起来好像是跟我们的捉迷藏，
神好似睇起上嚟同我哋捉迷藏，
故意不让我们看清楚太多的东西，
故意唔俾我哋睇清楚太多。
那背后是有原因的，
它背后是有原因的。
我们看到旧约生命记记载神的显现。
啊，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生命记记载到神的显现。
那么神第一次向以色列人显现地点是在西奈山。
啊，神第一次向以色列人显现地点是西奈山。
那么第一次显现的时候记载是这样，
第一次显现记载是这样的，
他说有火焰冲天，
有火焰冲天，
就神要显现在西奈山，是火焰冲天，
火焰冲天，
就是有极强的那种光，
好强的光，
这个光耀眼，让你什么也看不见。
啊，这个光耀到你眼都乜都睇唔到。
圣经又说，又有昏黑，有密云，有幽暗，
又有这个的密云昏暗，又有幽暗啊。
幽暗、昏黑、密云和幽暗。
啊，密云幽
昏黑
哦，昏黑 黑云同埋一个幽暗。
系啊，那么这个情形跟耶山变相的情形有点类似。
啊，即系咧呢一个变象咧，好似同咧系头先变象有一啲相似。
因为有云遮盖住。
因为有云遮盖住。
所以人其实看有一些东西看不清楚。
其实人系真系睇唔清楚。
所以《生命记》的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九节说出来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喺《生命记》咧第四章呢一度咧所讲出嚟嘅原因系乜嘢？
好，大家可以听我读出来《生命记》的第四章十二到十九节。
喺《生命记》咧第四章咧十二。第四章十二至到十九节，
大家不需要翻，听我读出来就可以了。
大家唔使翻，听我读出嚟就可以啦。
他说：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
耶和华在火焰中向你们讲话，
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图像，
你们只听见声音但没有看到图像，
没有看见形象，
没有看到形象。
他将所吩咐你们的约指示你们，他将所吩咐你们的约，当守的约吩咐给你，指示给你们。
他将呢，他要我们所当守的约是这样吩咐你们，
那就是十条诫命，
就是十条诫命，
并将这些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
并将这个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
当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
那时候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
使你们在所要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那十五节他这样说，
这里十五节这样
说，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
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
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
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
何烈山就是西奈山啊，
何烈山就是西奈山，
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
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
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
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
唯恐你们败坏自己，
唯恐你们败坏自己，
雕刻偶像，
雕刻偶像，
仿佛什么男像女像，
仿佛什么男像女像，
或者地上走兽的像，
或地上走兽的像，
或者空中飞鸟的像，
或空中飞鸟的像，
或者地上爬物的像，
或地上爬物的像，
或者地底下水中鱼的像，
或是地底下水中鱼的像，
又恐怕你们举目观看，
又恐怕你们向天举目观看，
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设的日月星，
见耶和华你们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
就是天上的万象，
就是天下的天上的万象，
自己便被勾引去敬拜侍奉他，
自己就被勾引敬拜侍奉他。
所以摩西说以色列人看不见神的形象，
所以摩西说以色列人是看不到神的像，
只听见了他的声音，
只听到他的声音，
只听见他颁布了十条诫命，
只听到他颁布的十条诫命。
为什么神没有给他们一个形象给他们看见呢？
为什么神没有给他们看到他的形象呢？
刚才的十五节到十九节就说明了原因，
十五节至十九节就讲明了原因，
原来他是恐怕人看见这个形象就照葫芦画瓢，
因为呢他怕呢人呢看到那个形象就像葫芦画形这样，
雕刻偶像来当作神来膜拜，
雕刻偶像来当神这样去膜拜。
神非常清楚地禁止人这样做，
神非常清楚是禁止人这样做，
他不要以为人可以来掌握神，
他不认为人可以掌握神，
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塑造神，
他可以让自己的想象来去塑造神，
把神出现在人的观念当中，
将神摆在人的观念当中，
那么实际上是变相的按照人的形象来造神，
所以你看到就变成人的形象来去造神。
那当时在他们进去的迦南地的人就是这样，
他们去入去的迦南地那些人就是这样，
那个人就是拜巴利，
那些人就拜巴力，
所以巴力就是他们掌管风雨的那个神，
巴力就是他们说掌管风雨的神。
那风雨雨水是农作物丰产的一个很重要关键因素，
因为风雨是掌管农作物很重要的
做农作物一定需要雨水。
啊，做农作嘅都要雨水。
所以这个雨水谁赐给呢？由巴力来赐给那个雨水。
啊，咁咧佢哋咧就要巴力咧嚟去赐呢个雨水。
所以当他们需要下雨的时候，
佢哋需要下雨嘅时候，
他们就把巴力那个像抬出来来拜。
佢哋就将巴力嘅像攞出嚟嚟拜。
或者巴力已经睡着了，把他唤醒。
啊，如果或者咧巴力瞓着咗咧，咁需要
可以让他来下雨。
佢去咧落雨。
但是当收割的时候呢？
但当收割嘅时候咧，
又不能下雨，对不对？
又唔能够落雨，
所以他就把巴力嘅像要锁起来。
啊，又将巴力个像咧收埋佢，
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不让人看见。
啊，将放喺一个隐蔽嘅地方，唔俾人睇到。
所以他们就把风雨之神来定型，由人自己来掌管。
啊，佢咧将咧风雨之神咧将被人嚟去定型，
由他们自己来任意的摆布这个巴力。
啊，人咧嚟去任意摆布巴力。
所以我们的上帝他绝不允许我们人这样做。
啊，我哋嘅上帝绝对唔容许人。是这样做。
那么十诫中的第二诫，
啊，这个的第二诫这么讲，
十诫当中的第二诫，
十诫当中的第二诫这么讲，
他说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
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
这里并非单单指一个，不可做一个假神来，假的神像来膜拜。
这个不是单单指你不要做个假神来去拜，
因为第一诫你已经讲明了，在耶和华之外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
因为第一诫已经讲明了，耶和华之外没有其他的神。
所以第二诫所说的是敬拜耶和华神的时候呢，都不能为耶和华神造一个像来膜拜。
其实第二节就会话咧，就算你敬拜耶和华，你都唔好自己整个形象嚟去敬拜。
不可以把神局限在我们的思维观念当中。
唔能够将神摆咗喺我哋嘅思维当中。
啊，这是我们要切切要小心的。
我哋要切切小心嘅。
当我们很热切地寻找真理的时候，
当我哋好热切寻找真理嘅时候，
渴望掌握真理的时候，
去渴望掌握真理嘅时候，
渴望认识这位真神的时候，
渴望认识一位真神嘅时候，
我们也要小心。
我哋都要小心，
就不要将我们的那个无限的神局限在我们有限的这个观念当中。
唔好将无限嘅神摆在我哋呢个有限嘅观念当中，
否则我们这位神就变得比我们还要小。
啊，就否则咧，将我哋嘅神咧变成咧，仲比我哋小嘅。
好像那个神可以被我们来操控。
好似咧，嗰个神咧可以俾我哋自己嚟去操控。
这正是神禁止我们要做的。
呢个就系要神要禁止我哋去做嘅。
那么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个启示告诉我们，
耶稣呢个登山变相咧告诉呢个启示告诉我哋，
神他是要自己做主。
神要自己作主。
啊，我们对他认识多少？
我哋对佢认识多少？
那么全在乎他愿意向我们启示多少？
全在乎佢愿意向我哋启示多少？
不管你多么聪明，
不管你多么聪明，
不管你怎么有智慧，
不管你有几多智慧，
也不管你怎么努力，
也不管你咁几多努力，
你也不能操控神，
你都唔能够操控神。
唯有当神愿意主动地向我们显示的时候，
唯有将当神主动地向我哋显现嘅时候，
我们才能够明白他，
我哋先能够明白佢。
这是第一点，我想思考的。
第一点我哋要思考嘅。
跟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想带出另外一点。
我哋第二点亦都要带出嘅一点。
我们要满足神向我们启示的多寡。
啊，我哋咧要满足神咧要我向我哋启示嘅嗰个嘅要求系嘛？
那个多和少。
多和少。
那么圣经的神向我们启示的时候，
当圣经神向我哋启示嘅时候，
他不是让我们看见他的形象，
佢唔要我哋睇到佢嘅形象，
而是让我们听到他的话，
而系要我哋听到佢嘅话。
所以我们要特别留心，
所以我哋特别要留心，
我们必须一个恭敬虔诚的心来聆听神的话。
我哋必须用一个恭敬嘅心嚟去聆听神嘅话，
因为神的话就是他向我们显示的这个显明的启示，
因为神的话就是他要向我们显示的启示，
显明的启示，
显明的启示。
当我们读耶稣变相的那个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看登山变像的经文的时候，
对他对耶稣的容貌并没有更多的描述，
是对这个耶稣的容貌没有很大的描述，
只是说他的衣服发光，
只是说衣服发光，
他的相貌有改变，
他的相貌有改变，
他怎么样改变的？
他怎么样改变呢？
他改变了什么样子？
他改变到什么样呢？
他没有说，
我没有讲到，
经文根本没有交代，
经文根本就没有交代到。
那么这个就是神的启示，
这个就是神的启示，
他只向我们启示这么多，
他就向我们启示这么多，
我们就不能够再去添油加醋，
我们就不可以添油加醋。
如果我问你，想请你将神的形象画一个形象画出来。
啊，如果我叫你咧将神嘅形象画出嚟嘅时候，
不知道你会画什么呢？
唔知道你会画乜嘢啊？
有没有想过将神的形象用一个图画画出来呢？
有冇谂过将神嘅形象用图画画出嚟啊？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神的形象。
其实我哋每个人的心里边都有神的形象。
不管你读过神学，没有读过神学，你心里都有一个神的形象。
无论你读过神学，没读过神学，你心里边都有神的形象。
都会有一套自己的观念。
都有自己一套的观念。
问题是，这套观念是否符合圣经，就是神的启示呢？
啊，这个观念呢，究竟是否符合圣经的启示呢？
如果真的要你画一幅神的像，你会画什么呢？
如果要你画一幅神的像，你会画什么呢？
你会不会画一个圣诞老人呢？
你会不会画一个圣诞老人出来呢？
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
对很多基督徒来讲，
神可能就像那个圣诞老人那样慈祥。
神就好像个圣诞老人这样的形象，
很慈祥，
好慈祥，
很这个开心，
好开心，
也好像是有求必应，你找他拿礼物他就给你。
啊，又是有求必应，你想要什么他就给你。
所以我们可能把神视为一个好好先生。
啊，我们又可能将神塑造为一个好好先生，
常常会刻意应许我们自己的祈求。
啊，常常呢都会答应我们的祈求，
让我们很快就看到我们自己的看到这个果效，
而很快就被我们看到果效了。
这样的神似乎才符合我们这个想象中的那位神。
啊，这个神是不是就是符合我们想象的神呢？
但圣经中的神不是这样。
但是圣经里面的神不是这样。
他并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神。
他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神。
他也不是一个介意我们有软弱的神。
他们也都不是一个去建议我们有。
不是一个介意我们有软弱的神。
不是一个建议啊。
介意。不介意我们。
是不介意我们有软弱的一个神。
他甚至还告诉我们。
他呢告诉我们听。
就是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更能够彰显他的能力。
他说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更能够彰显他的荣耀。
尽管我们软弱。
尽管我们软弱。
他仍然在我们生命中去做了奇妙的工作。
他仍然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
所以路加福音这一段的经文，
所以路加福音这一段的经文，
就告诉我们神他不是我们可看见的，
神不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只是我们能听到他的声音，
但我们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而且路加福音这个登山变相的经历也不是我们可以留住的。
啊，这个路加所记载的这个登山变相这个经历也都不是能够留住的。
第9章33节说，
第九章三十三节咁讲，
所以彼得说我们在这里真好。
啊，彼得话呢度真好啊。
我们这里建三座棚，
我哋喺呢度住建三座棚。
嗱，我们都住在这里，不下去了。
我哋住喺度都唔就冇落去啦。
嗱，他想留住这些经历，
佢要留住呢个经历喎。
但事实上。
但事实上，
他们不但没有看见那个耶稣变相，
他们不但没有看到耶稣变相，
也没有办法把这个经历可以留住，
也都没有办法将这个经历留住。
有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与神非常的亲近，
有时候我们感觉到跟神很亲近，
啊，这种感觉非常的美好美妙，
这个感觉非常之好，非常之美妙。
我们就很期望将这样的经历可以 hold 住，
我们很期望将这个经历 hold 住，
一直保持这样的经历，
好一直保持住呢个嘅经历。
要是觉得是有什么方法可以随时能够复制这样的经历，该多好！
我真系希望有一个方法，随时都可以一叫就呢个经历嚟嘅，咁几好。
如果随时可以复制、复制、
复制呢个经历，
如果随时能够拿到这样的经历，该多好！
啊，即系复制呢个经历，咁样个个拿到几好咧？
但是神没有容许我们这样做，
但系神冇容许我哋咁做，
而且神自己也不是我们随时说可以。可以说想得到他就可以得到他那个经历，
啊，甚至圣经都说我不是说我们要得到这个经历就能够得到这个经历。
有时候我们以为用某种的方式可以来捕捉神的某些的经历，
啊，我们呢就有时以为呢我们可以用某一种方法来去捕捉这些的经历。
记得追求或者是重复，记得追求或者是重复某种经历，想重复某种经历，
啊，要追求要想重复某一种的经历，
但是根本无法将那个经历炮制出来，
啊，但是都不能够再炮制多一次这个经历来。
属灵的追求并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个方法，
属灵的追求没有一套放诸四海都能够得的一个方法。
彼得说，啊， 在这里真好。
彼得话啊，呢度真好啊。
我们在黄金海岸也真好。
哇，我哋喺黄金海岸真好。
哇，这里有非常漂亮的海滩。
我哋呢度有非常美丽嘅海滩。
有很明媚的阳光。
有明媚嘅阳光。
我们自己又住了很宽敞的房屋。
住嘅房屋又宽敞。
我们的生活也很舒适，在这里。
我哋嘅生活又舒适。
但是我们当我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但当我读呢段嘅经文嘅时候，
我发现路加他很不客气。
啊，路加呢度咧好客气啊！
路加对你对彼得这个说法，他不是很客气。
啊，路加咧对彼得呢个讲法咧唔系好客气。
他说：“你都唔知系自己讲紧乜。”
佢话：“佢都唔知自己讲紧乜。”
他就说：“即系说，他却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佢都唔知自己讲乜。
路加不客气，真的不客气，他对彼得不是很客气啊。
耶，路加咧喺呢度咧记载咧对彼得唔系几客气啊。
那他们三个人，摩西、以利亚在谈论耶稣将要去受苦受难。
吓，呢度咧摩西、以利亚同耶稣喺度讲紧受耶稣点样受难。
但彼得好 enjoy。
啊，彼得就好 enjoy。
哇，呢度真好啊！
呢度真好啊！
最好不要下去了，我们就一直住在这里好了。
啊，我哋就住喺呢度就好啦。
根本没有体会到神的心意，
根本就冇体会到神嘅心意，
没有，根本没有，
冇冇。
这个是给我看了这一句经文，我感觉是很触动。
啊，呢度呢节经文咧，好触动我。
The don't pray for easy life.
Don't pray for easy life. 唔好为容易嘅生活，唔好祈求容易嘅生活。
To pray to be strong when are not easy.
去咧，去为你自己能够强下你，当生命唔再咁容易。
当你面对难处的时候，你应该更加的祷告，让自己更加的强壮。
啊，当你面对艰难嘅时候，你要咧为自己咧有一个强壮嘅生命嚟去祷告。
那么真理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人生是什么呢？
那么真理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真理认识什么？
真理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
哦，真理究竟是什么呢？
是是。那么许多人很喜欢有系统的东西。
啊，人呢也好有喜欢有系统的东
西。那在神学院我们一定要学系统神学。
所以我们要读这个系统神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科。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科，
都是很难学的一科，
都是很难学的一科。
请问我们当中有将圣经读完整读一遍的，请举手。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读过一篇圣经的？
就完整读过一遍圣经，完整读过一遍，
完整读一篇的举手。
哦，这么少的？
嗯，这么少、啊、
那请问你们读过的人，请问读过的这些弟兄姊妹、
啊、读过的弟兄姊妹，
请问你觉得圣经里面有没有系统？
请问你觉得圣经里面有没有系统？
你感觉圣经里有没有系统？
你感觉圣经有没有系统、啊、
你觉得有没有？
你觉得有没有、啊、
那你们很厉害，
你们很厉害、啊、
那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圣经好多时候我说里面没有什么系统的。
我读的时候不觉得圣经里面有系统、啊、
我觉得那个圣经的真理有的时候是难以明白的。
我觉得圣经里面的真理有时候很难明白，
有的时候甚至很难令人掌握的，
很难掌握的。有时
那么这段圣经提供了什么让我们认识耶稣呢？
那这一段圣经让我们认识了耶稣什么呢？
这个圣经提供了什么让我们认识耶稣呢？
这段圣经提供了什么让我们认识耶稣呢？
那这段圣经提到这个他们三个门徒遇见了神，在那个山上遇见了神。
啊，呢段圣经咧就让我哋知道呢三个门徒咧喺山上高遇到神。
那这段经历是太震撼。
呢个经历咧太震撼啦。
太难以形容。
就好难形容。
所以路加根本没有办法用笔墨将它写出来了。
啊，所以咧路加根本好难咧依样葫芦咁写出嚟。
这位经文最后还提到门徒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任何人。
呢度咧最拉尾仲话咧门徒咧冇再将呢件事话俾任何人。
因为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别人。
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嘅事，一样也不告诉人。
因为他们自己都一知半解。
因为佢都一知半解。
他怎能够向别人来说清楚呢？
我点样样同人哋讲清楚呢？
那与神相遇是一个很奇特的经历。
啊，与神相遇系一个好。 别的经历，
是 很奇特的、很独特的经历，
好独特、好奇特。
这样的经历是无可比拟的。
啊，这个经历咧，好难去讲嘅，
也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
都好难用言语嚟表达。
那么二十九节提到这个门徒就看见耶稣的衣服发光。
啊，二十九节就话门徒见到耶稣嘅衣服发光。
啊，没有说形容耶稣当时的面貌，
又冇形容当时耶稣嘅面貌，
也没有解释耶稣当时是什么样子，
又冇解释耶稣系咩样。
可能是因为门徒根本看到的东西根本无法用那个言语来表达出来，
即系可能咧，当即系佢哋所睇到嘅嘢，佢无法用佢嘅言语去讲到出嚟。
但是路加提到了什么呢？
但路加提到咩咧？
路加只提到了这个摩西、以利亚跟耶稣谈话的内容。
啊，路加咧讲到咧呢个摩西、以利亚同耶稣谈论嘅事情。
谈话的那个内容，
谈话的内容，
但那个详细的内容，那个路加没有记载。
详细的内容，路加都没记载，
只记载了他的主题，
只记载了他的主题。
他的主题就是谈论耶稣的死，将要去受难。
啊，就主题就系即系讲到耶稣嘅死，佢嘅受难。
那么路加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资料，
因为路加认为呢个最重要嘅资料，
所以就路加将这个记下来。
所以咧，路加就喺呢度记载啦。
那么神让我们看到主的荣耀。
神话俾我哋听，呢度话俾我哋听，佢睇到神嘅荣耀。
神让他们眼睛看到耶稣的荣耀。
神让佢哋嘅眼睛睇到神嘅荣耀。
但他耳朵听到的却是主的死。
佢耳朵听到嘅却系主嘅死。
所以这两个东西相差很大，对不对？
啊，呢两度系咪相差好大咧？
所以当时的门徒很难以明白。
佢当时门徒好难明白。
不像我们今天，我们知道耶稣的整个过程，我们清楚。
啊，唔似而家我哋了解整个过程，我哋清楚。
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他才能够得荣耀。
啊，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佢先得荣耀。
但是八天前，就在这个变相之前的一个礼拜以前。
啊，呢个即系一个礼拜多之前。
在登山变相的一个礼拜之前。
喺登山变像嘅一个礼拜之前。
耶稣就已经预告门徒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要去受难。
啊，耶稣已经预言咗咧，佢要去耶路撒冷嗰度去咧受死受难。
但是彼得赶紧站出来说。
啊，彼得咧就企出嚟话。
不要不要，千万不要。
啊，唔好啊唔好唔好啊，千祈唔好。
是不是他拦走耶稣，让耶稣就斥责他，对吧？
啊，所以咧耶稣就话佢系嘛？
所以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才能够得荣耀。
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先得荣耀。
所以跟从耶稣的人也要背十字架来走这条道路。
所以跟从耶稣嘅人都要背十字架嚟去得走呢条道路。
那么这个就是耶稣所给我们听到的。
呢个系耶稣俾我哋听到嘅。
那么要认识真理，就必须要放下自己。
啊，要认识真理就必须放下自己。
当耶稣在受审的时候，
啊，当耶稣受审的时候，
他站在比拉多的面前，
他站在比拉多的面前。
那比拉多对于他的身份也非常的困惑。
啊，比拉多对他的身份呢都很困惑。
他想多次的问耶稣。
他曾经多次地问耶稣。
问他的身份。
问他的身份。
那么耶稣回答说。
耶稣回答话。
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的国若属于世界的话，我的臣仆就必定要征战。
啊，我话如果我的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话，我的臣仆就必定征战。
那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他说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但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比拉多就对他说。
啊，比拉多就话了。
他说这样你是王吗？
那你是王吗？
那么耶稣就回答说。
耶稣回答话。
他说你说我是王。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这个世间。
我为此而来到这个世界。
为要给真理做见证，
为要将真理为真理作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
凡属真理的人
就会听我的话，
就会听我的话。
然后比拉多问了一句，
然后比拉多又问到一句，
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什么？
他不是问了一句对不对？真理是什么？
他就问了一句，是不是真理是什么？
那么比拉多是一种属世的一种敌对真理力量的一个代表。
啊，比拉多咧，啊，比拉多咧，系咧代表咗世俗咧去抵抗真理嘅一个嘅代表。
那他以一种居高临下的那个姿态来问质问耶稣。
佢用一个至高嘅姿态咁嚟去问耶稣。
真理是什么？
真理系乜嘢？
对真理基本上是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
啊，对真理咧冇一个羡慕嘅态度。
因此，他根本不可能明白。
所以因此他都不能够明白。
站在他面前被他审问的这个耶稣就是真理。
站在他面前被他审判的一位耶稣就是真理。
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说得多，
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说得多听的少，
甚至很多时候没有聆听，
甚至有时没有听。
那么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大部分人的听他是选择性的聆听。
很多时候心理学告诉我们听，我们听都是选择性的听，
都是选择性的聆听，
选择性的聆听。
一个受过很好这个聆听训练的人才可以真正听到很多东西。
要特别受过这个真正聆听训练的人才可以完全的去听得到。
如果我们真正要 认识经历神的话，
如果我们要真正经历神的话，
我们不是靠讲述，
我们不能够只是靠讲，
也不是看眼见，
也都不是要靠眼见，
而是借着聆听，
也是藉着聆听。
那这个聆听是一种开放式的聆听，
是一种开放性的聆听，
一定要放下我们自己，
放低我们自己，
我们不能只是靠着自己，只照顾自己的个人的需要，
不是照着自己个人的需要，
一味的按照自己的要求去要求神，
你咧净系靠住自睇住自己嘅要求嚟 去向神。
那么真正的祷告实际上是放下自己的，放下自己。
真正嘅祷告系放下自己。
越想认识神，就越得要放下自己。
越要认识神，就越要放下自己。
我们往往认为，
我哋往往认为
灵修就是要得着某些东西。
灵修咧就系要得到啲嘢。
实际上灵修最要紧的是要放下。
灵修其实最紧要系放低。
你放下了你自己应该放下的东西，你自然就得着你会得到的东西。
你能够放下你要放下的东西，你才能够得着神要你得着的。
那么神与我们亲近的时候，
神与我们亲近的时候，
他向我们显示多少，
他向我们显示多少，
我们就能够明白多少，
我们就能够明白多少。
重点不是我们有没有得着，
重点不是说我们有没有得着，
重点是我们已亲近了神，
重点是我们亲近神，
倘若我们掌握这个结果倒调转过来，
将我们将这个结果调转过来，
那我们出发点就错了，
我们出发点就错了。
所以关乎真理，关乎我们教会里很多人讲的真理，
关乎我们在教会讲的真理。
那 我有几个个人的观察，
我有几个个人的观察
来跟大家分享，
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分辨圣经的真理，
我们要分辨圣经的真理
与传道人所讲出来的真理是两样不同的东西，
是和传道人所讲的真理是两样的东西。
圣经的真理是神的话语本体，它不会有错。
圣经的真理是神的话语本体，不会错的。
但是一个真理经过传道人的口讲出来的时候呢，它未必等同于圣经的真理本身。
真理经过传道人的口再讲出来的话，它未必等于圣经本身。
很多人不去看这两者的差别。
很多人不去看这个差别。
很多尤其是传道人或者是教会的领袖。
尤其是传道人教会的领袖。
这两者是不同的。
这两样是不同的。
不要将自己讲出来的真理等同于圣经的真理本身。
不要将自己讲出来的真理等同圣经真理本身。
那这一点我觉得对我自己是个很好的提醒。
这一样东西对我自己来讲是很好的提醒。
那么第二个我自己的分享就是。
第二个我自己的分享是这样。
很多人误将传统当作真理。
很多人误将传统变为真理。
传统是传统，真理是真理。
传统是传统，真理是真理。
真理不会有错。
真理不会有错。
传统可能会错。
传统可能会错。
真理不会变，传统经常会变。
真理不会变，传统是经常会变。
好的传统我们持守。
好的传统我们持守。
不好的传统就应该要改变。
不好的传统我们应该改变。
所以很多人将两者混为一谈。
很多人将两者混为一谈。
把传统当作真理。
将传统变为真理。
很多时候，所以你发现很多事情想要推进改变的时候呢，他觉得我们二十年前就是这样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 要去改变这些东西，有人就说我们20年前就是这样了。
那传统是传统，真理是真理。
传统是传统，真理是真理。
不要将两个混淆了。
不要将两个混乱。
那再就是真理的重要性呢， 也有轻重之分。
真理的重要性都有轻重之分。
那有的是基要真理，
有一些是基要真理，
就是我们圣经的一些我们这个信仰的一些 foundation， 最基础的东西，
我们信仰的基础。
那些是核心的，
那些是核心的，
比如说我们讲的三位一体啊，
好像我们讲三位一体啊，
我们讲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啊，
我们讲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啊，
我们讲我们的因信称义啊，
我们讲的因信称义 啊，
这些都是很核心的东西，对不对？
这些都是很核心的东西，是吧？
但是有一些圣经的教导，
但是有一些圣经的教导，
比如说女人在祷告的时候要蒙头
啊，好像说女人祷告的时候要蒙头。
圣经有没有教导？
圣经有没有教导啊？
耶稣要为门徒洗脚，
耶稣为门徒洗脚，
为你们做了榜样，
为你们做了榜样。
你们有没有每个礼拜去做啊？
你们要不要每个礼拜做啊？
我们喝这个杯的时候，
我们喝这个杯的时候，
以前的人都是拿一口大杯，每人就是喝那个杯
啊。以前呢就拿一个大杯，每人喝一口，
每人都是喝这个杯，一个杯。
每人都是喝这个杯。
现在很多人教会，我想我们都没有这样做了。
我们现在教会都没这样做了，是吧？
那这些问题，那是不是圣经的教导？是圣经的教导。
这些的问题是不是圣经的教导？是圣经的教导。
所以真理有基要真理跟非基要真理之分。
所以真理有基要的真理和非基要的真理之分。
如果是将非基要真理一定要上升到一个非常 criteria 的一个的层次的话，那很多真要又出来了。
如果你要将一些非基要的真理一起要去坚持的话，那就很多真拗了。
所以我还是要看清楚那个真理的重有轻重之分。
所以我们要看真理有轻重之分。
那第四个的分享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受人的影响多过受神的话语的影响。
第四样要分享的就是说，很多人受人的影响是多过神圣经的话的影响，
多过受神话语的影响，
多过受神话语的影响。
就是说他不愿意自己在神的话语上真正去花功夫，
他不是很愿意自己真正在神的话语里面来下功夫。
那我来这里三个月了，
我来这里三个月了，
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词，
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词
就是灵恩派，
就是灵恩派。
我反复因为这段时间我听得太多了，
因为我都听到很多了。
这是很坦白的说，
很坦白的话，
我听到的时候 我发觉他们谈论的时候，大部分可能不知道灵恩派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我发觉其实很多谈论的时候都不知道灵恩派的核心是什么。
那我这里稍微讲两点，
我就稍微讲两点。
那灵恩派之所以成为灵恩派两个核心的教义，
灵恩派之所以成为灵恩派，它有两个核心的教育
教义、
教义
教义。那么第一个，他就认为一个信徒信主了之后，
他呢认为一个信徒信主之后
还有另外一次圣灵的洗，
他还有另外一次圣灵的洗，
还有另外一次圣灵的洗，
还有一次圣灵的洗。
这是第一个他的核心的一个
他第一个核心的教义。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人受了圣灵的洗之后他应该有一些表现。
他呢第二个呢就是一个人受了圣灵的洗之后他应该有一个表现，
这个表现他就认为是说方言，跟说方言把这个连在一起，
就将呢这些说方言等等连在一起。
那老师说这两个核心的教义在圣经的真理上面来理解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这个的教义呢跟圣经的真理呢对比之后呢有商榷的地方。
但是很多人呢并不明白这个核心的教义，
但是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核心的教义，
将很多外在的东西都归作灵恩派，
在很多外在的东西都归为灵恩派。
比如说唱歌大家活跃一点啊，大声一点啊，拍下手啊，
譬如说唱歌啊，大声一点啊，举下手啊，拍下手啊，
哈利路亚阿们，
哈利路亚阿们，
很大声地说，
大声地讲，
他认为这些就属于灵恩派，
那么就是灵恩派了。
如果这样的话阿 Sam 就属于灵恩派的了，
如果这样讲的话阿 Sam 就是灵恩派了。
阿 Sam 我觉得蛮活跃，带得挺好的，他敬拜
上帝，他带得很好啊。
还有很多人将很多圣灵恩赐的东西都归给灵恩派的东西，
有很多讲到圣灵恩赐的东西都归为灵恩派。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圣经上的东西，
其实圣灵的恩赐是在圣经里面讲的，
都是圣经上的东西，
都 是圣经的一
圣经上提到的东西，
都是圣经提到的东西。
他把这些全部归给灵恩派，
这些都说归给灵恩派。
比如说说方言，
比如说说方言，
那是灵恩派特别强调这一点。
灵恩派特别强调，
但它本身是 圣经讲到的一种恩赐。
但是圣经里面其实都讲到这个是其中一种恩赐。
比如说医病，
比如说医病，
比如说赶鬼，
比如说赶鬼，
比方说的还有一些先知说那个先知预言，
又比如说先知预言，
那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圣灵的恩赐。
这里呢都是圣经里面讲到的圣灵恩赐。
那这些恩赐应该来说，在所有教会里面都应该有。
这些恩赐应该在所有的教会里面都应当有。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相信有的人可能有。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都相信会有人会有。
如果是我没有的话，我可能相信别的人可能会有。
如果我没有的话，我相信别人可能会有。
那这样才是符合圣经上对我们真正的教导。
这样就符合圣经里面所讲的教导。
这样这些东西全部是归着那个灵恩派。
这些东西都归给灵恩派。
那这个是因为对灵恩的这核心的东西他没有认识得很清楚。
这些就是对灵恩的核心的东西没清楚。
另外一个就是我看到有的人将这个灵恩的东西视之为洪水猛兽。
有些人呢将灵恩的东西视为洪水猛兽。
我认为这是基于他对这个灵恩的核心的东西不太理解。
直到呢我相信呢是他对灵恩的核心呢没有太大的清楚。
这个就正如我刚才第二点所分享的，误将传统跟真理混在一起。
就误将传统同真理咧混为一齐。
其实我们每个人服侍神的人都有自己的恩赐。
其实我哋每一个服侍神嘅人咧都有恩赐。
都有自己的恩赐。
都有自己嘅恩赐。
也都有自己的盲点。
都有自己嘅盲点。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神面前谦卑。
所以每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谦卑，
在神的真理的面前承认自己的限制，
要在真理面前承认自己的限制。
那么谦卑不是小看自己，
谦卑但不是小看自己，
谦卑是放下自己，
谦卑是放下自己。
这个也是我要努力学习的功课，
这个都是我努力学习的功课。
那么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留住神的话。
我们最后要讲的是我们要留住神的话，
而不是留住那些经历，
不是留住那些经历，
因为那些经历是留不住的，
有经历是留不住。
那么这段经文里面有三处提到神的话，
这段的经文有三处提到神的话。
那么第一处是三十节讲到摩西和以利亚，
第三十节就讲到摩西和以利亚。
那么他们就代表了旧约的律法和先知，
他们就代表了旧约的律法和先知。
那旧约的律法和先知一直是指向耶稣基督。
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呢都是指向耶稣基督。
那他们两个人谈话的内容就是谈论耶稣要去世，要十字架，要成全的事。
他们谈论的事情就是耶稣要去十字架，要 去世的事情。
但是彼得在这里非常的享受那个环境，
彼得就很享受这个环境，
所以他就想搭住搭三座棚在那里住下来，
他就想搭三座棚在那里住。
当然这个行不通，
当然这个是行不通。
那么跟彼得一样，
谁跟彼得一样？
我们跟人们都跟彼得一样，
人同彼得一样，
都想留住一些经历，
都想留住一些经历。
也许这些经历还美好，
有可能这些经历真的很美好，
这个经历还吸引，
这个经历很深，
或者是这个经历还震撼，
这个经历很震撼。
那灵恩派的信徒特别注重追求一些属灵的经历，
灵恩派的信徒特别追求这个属灵的经历，
个人的经历，
个人的经历，
而且咧试图去留住或者去复制这样的经历，
试图咧嚟去留住甚至复制呢啲嘅经历，
但往往是弄巧成拙，
佢真系话弄巧
成拙，我唔知点，
即系弄巧反拙，
对。所以这些经历实际不在人的掌控之中，
因为这种经历不在人的掌控之中。
当时门徒能够唯一掌握的就是摩西谈论的主题，
当时门徒能够留住的就是摩西谈论的主题，
就是他们所谈的那些话语，
他们谈论的话语。
同样我们应该留住的是神的话，
我们同样要留住的是神的话，
而不是去留住一些经历，
不是留住一些经历，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独特的一些属灵的经历，
一些特殊的独特的属灵经历，
让人感到与神特别的亲近，
让人感到与神特别的亲密，
令人去向往这些经历，
令人去效法的
向往，好吗？
向往，
向往，想望这些经历，
要向往这些经历。
但这些经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这些经历是可遇不可求的。
如果刻意去模仿，
如果刻意去模仿，
刻意去追求，
刻意去追求，
甚至去掌控，
甚至去掌控，
这个可能就有可能会陷入危险。
这个呢，可能就会有危险了。
就可能会偏离神的话，
就可能会偏离了神的话。
那三十五节讲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三十五节又说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
说这是我的儿子，
这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拣选的，
是我所拣选的。
当时耶稣变完了相，
然后当时耶稣就变回了像，
那门徒没有看到这个过程，
门徒又看不到这个过程，
他也不太明白他们说的话，
他们又不明白他们所说的话，
所以神就用声音来向门徒解释，
所以神就用声音向门徒解释，
那他不是用图片，不是用图像，
他不用图像，
神直接向门徒显示，
神直接向门徒显示，
那清楚地表明耶稣的身份，
清楚地表明耶稣的身份，
他就是神的儿子，
他就是神的儿子，
那这个就是神的启示，
这个就是神的启示。
当时的门徒只看了一个衣服发光的人，
当时门徒只看到一个衣服发光的人，
他可能不敢，不能够确认这个就是神的儿子，
他就不能够确认这个是神的儿子。
所以当神有声音从天上说出来的时候，
当神在天上有声音说出来的时候，
那清楚地向门徒印证，
清楚地向门徒验证，
那门徒在确认啊，确知啊，这个就是神的儿子。
门徒就确认，也都确知咧，这个就是神的儿子。
我们也需要神向我们启示，
我哋都需要神向我哋启示，
才能够明白这些真理。
对，只能够明白呢啲嘅真理。
同样三十五节，
同样三十五节，
他们说你们要听他，
你们要听他。
这是整个的圣经里面这一段唯一的出现一句命令句。
这个咧就系成段嘅圣经咧唯一一个命令句。
你们要听他，
你们要听他。
那听他就是听从他了。
听他就是听从他，
听从他就是我来黄建安这个第一篇讲到所讲的内容。
听从他就是我来黄金海岸要讲的，即当时讲的第一篇的讲道。
那就是顺服神的话，
就是顺服神的话，
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他怎么讲我们怎么做。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未必完全的明白，
我们可能不能够完全的明白。
当我们想明白一段经文的意思，
当我们要想明白一段经文的意思，
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
这个是在寻找他的 meaning，
要寻找他的 meaning，
寻找他的意义，他的 meaning，
寻找他的意义，
这个是第一步，
第一步。
那么更重要的一步，
更重要的一步，
要让经文对我们变得有意义，
要那段经文对我们变得有意义，
这是 be meaningful，
be meaningful，
就是对我们有意义，
对我们有意义。
那怎么样让它变得对我们有意义呢？
怎么样去变得对我们有意义呢？
我们就要去实践它，
我们就要去实践它，
去经历它，
去经历它，
去顺服它，
去顺服它。
单单聆听一篇讲道，
单单聆听一篇的讲道，
研读一篇一章的圣经，
研读一章的圣经，
可能并不足以让你完全明白神的话，
可能不能够完全的让你明白神的话。
我们必须还要顺服，
我们必须还要顺服，
还要去照着去做，
要去照住来做，
那这样才能完全的明白，
这样才能够完全的明白。
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学到一个故事，叫做盲人摸象的故事。
我读到一个故事叫做盲人摸象的故事。
我想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
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有五个盲人来摸一个经过的大象，
也就说五个盲人摸一个经过的大象。
第一个胖子他就摸了这个大象的牙齿，
第一个盲人就摸了那只象的牙，
他说大象像个大的大的萝卜，
大象好像一大老虎哦。
那么第二个盲人他是个高个子，摸了象的耳朵，
第二个盲人呢就摸高啲啦，摸象的耳朵，
他说大象像一个是把扇子，
大象呢好像一把扇子咁。
第三个他 个子矮一点，他猫了大象的摸了大象的腿。
第三个矮一啲咧，就摸咗大象嗰只大脚。
他就说大象就像一根柱子一样。
啊，佢话哇，大象好似一个柱咁。
啊，第四个人也摸了大象的那个身躯。
啊，第四个咧就摸咗大笨象嗰只身。
他就说大象像一堵墙啊。
哇，大象好似一埲墙啊。
那最后一个人他就摸了大象的尾巴。
啊，最后一个人就摸大象嘅尾巴。
他说你们都错了，大象像一条绳子。
哎呀，你哋都错啦，大象其实一条绳咁样嘅。
所以他们五个人争论不休。
啊，佢哋五个人就争论不休。
都坚持自己那个是对的。
又坚持自己嗰个对嘅。
但是我们这些明眼人一看，他们一看就笑他们。
啊，我哋明眼人一睇就笑佢哋啊。
笑他们什么呢？
笑佢哋咩啊？
笑他们看事情比较片面，比较狭隘，对不对？
啊，笑佢哋咧睇嘢偏啊，盲啊。
我们都会笑。
我哋都会笑。
这个故事讲完了。
啊，呢个故事讲完啦。
我还加了一点。
我就加咗啲。
就是还有一个盲人。
仲有一个盲人喎、哦。
他没去摸那个大象。
佢又唔去摸个象。
他在旁边听了这个五个人在那里争吵辩论。
佢咧就听到呢五个人咧争吵辩论。
他就说你们全都错了。
啊，你哋全都错啦。
他说大象是一个有头有尾有身子有尾巴像牛一样的庞然大物。
哎呀，其实象咧就系、是、一个有头有尾又有身嘅好似叫牛咁嘅嘢噶。
那么。最后这个盲人就是神学家，
就叫做咩？
最后这个盲人就是神学家。
哦，呢个盲人咧叫神学家。
当我在神学院向我的老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当我咧喺神学院嘅时候听老师讲呢个故事嘅时候，
那个老师很生气。
我老师就好生气啦。
他不给我那个门，给我 pass。
唔俾佢呢个论文 pass 啊。
所以我为了讲这个故事，我付了很大的代价。
我讲了这个故事之后，付了代价了。
如果将这个大象比喻成神的救恩真理的话，
啊，如果将这个大象比喻为神真理救恩的话，
那我们就像这五个盲人一样。
我们都像这五个盲人一样。
神学家是最后一个盲人。
神学家就最后一个盲人。
与盲人摸象场景不同的是，
与盲人摸象场景不同的是，
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见过大象。
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看过这个大象。
这里有谁见过神本身，见过神的真理的全貌？
啊，这里有没有人见过神自己呢？
见过神的真理的全貌呢？
见过神真理的全貌呢？
因此每一个人都不具备可以去笑别人那个高度，对不对？
啊，所以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去笑其他人，具备笑其他人的权利。
所以圣经的真理是神启示给我们的。
所以圣经的真理是神启示给我们。
那启示我们多少，我们就得到多少。
启示我们多少，我们就得到多少。
但神并没有将他自己的关乎他的全部的真理全部启示给我们。
所以但神没有将关乎他自己全部的真理启示了给我们。
他有一些是隐藏的。
他有一些是隐藏的。
所以盲人摸象这个故事给我的反省就是，
所以盲人摸象这个故事给我的反省就是，
我们不是去看到别人对真理认识的偏狭，
我们呢不要呢只是说看到别人对真理的偏向
偏狭狭隘片面狭隘、
片面的答案，
而是我们自己在真理面前应该谦卑。
我们要在真理面前谦卑。
我们看不到真理的全部。
我们看不到真理的全部。
我们对神的认识受到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背景、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性情，甚至是传道人教导的影响。
啊，我们是受到这个的真理传道人的教导啊，这些各方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有意识到我们是有限制的。
所以我们意识到我们是有限制的。
真理需要坚持。
真理需要坚持。
狭隘需要撇除。狭隘的东西，狭隘就需要把它撇除。
哦，即是狭隘的，即是盲目。
买一个。哇。
狭隘呢，我们需要去撇除。
真理就需要坚持，狭隘就需要撇除。
真理我们要坚持，狭隘呢，我们要去撇除。
求神就赐给我们有谦卑的智慧，
求神给我们有谦卑的智慧，
可以去分辨这两者的不一样，
是分辨这两样是不一样的。
愿上帝祝福我们大家，
愿上帝祝福大家。
阿们
阿们。